啊，舒婷，等一下，如果我们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提问或者是分享的话，你把你没有讲的再，如果有机会你再讲，都很好的哈。其实今晚上呢，我们把几乎把这个啊福音的全貌、全备的福音，都把它啊很完整的哈，就是放在一个范围里面了哈，包括从雅琴讲到这个重生得救哈，然后到舒婷讲到这个悔改哈。那基本上呢，这一些呢是都含挂在这个福音或者是救恩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内涵里面。但是我们这次因为基本上要把它焦点放在悔改哈，所以我今天呢就还是移回到我们的这个悔改。那刚才呢，舒林所分享的刚好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一个正面的哈，他提到说。当我们有罪的时候，那神的感受，他体会到神的那种难过，神的那种伤了神的心，他体会到那个。但是我今天呢，这个体会是很，也是一种动力哈。谈到悔改的时候，我上次有提到，悔改绝对不是所谓的屈打成招哈，或者悔改是揭发对方的里面的一些罪行。或者悔改是我自己清算自己的罪条，不是这样子啊。其实呢，悔改的一个很重要的，他刚才提的哈，就是一个我们有一个对象。那为什么扫罗几次都承认说他自己错了，跟撒母耳讲，然后都承认说他比大卫还不啊，就是大卫比较公义，他没有哈，他都承认，他都知道了。那为什么他？一再的这样子，一再的重复他的问题，到个地步呢，成为一个就是抵挡神的人。重点也是在于他没有敬畏神的心，因为撒母耳讲过了，你要献祭不如你听命啊。那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听命呢？就是敬畏神的心。重点在于神自己。不管是我们谈到悔改、重生得救，就在于刚才说你也提到一点和好，这个都在整个那个福音的那个内涵里面。那个和好就是等一下我会提哈，提到说这个和好是怎么做成的。那现在呢，我就要进入我的主题了哈。等一下，如果你有问题，你记着，然后再来提问哈。好，现在我先把一个我今天的一个第一个经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到第三节，就是有人看到生来瞎眼的学生呢，就问了一个问题：是谁犯的罪呢？就是犹太人有这种观念哈，这个罪这个病，比如说像麻风病，一定跟罪有关系，这个是一个不洁净的一个结果哈，所以他们就问说：哎，老师啊。这个生来瞎眼哦，生来哦，不是他以后才这样哦，生来就瞎眼的，是这个人有罪，还是他的父母亲有罪？这个可能是一个神学教义问题了哈。这个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那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他父母或是他们都是本来就是罪人，对不对？可是当他针对这个生来瞎眼的，生来就有的这种。就好像我们生来有这个罪性的，我们从罪中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耶稣讲了一句话，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其实整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悔改，不管是这个得救重生，都是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和好，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知道福音的要素，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主角。然后神的义，通常我们提到福音的时候，总是很强调那个神的爱，对不对？其实这个福音里面呢，那个神的义是不能或缺的。我说过哈，爱跟义、公义一定是整全的哈。然后就是神的大能，没有神来做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整个是指向。神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谈到悔改的时候，不是在一个方法、一个公式，或在揭发，或者是在清算自己的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不是这个，而是我们要看到 这个悔改本身，我们是向着神，然后敬畏他为神，也体会神的心来做这件，做这种啊生命里面的一个翻转。好，那这个一定要到自我有一个懊悔。刚才书里也提到一个重点，只有圣灵叫我们知罪，好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其实我们从不管是悔改、得救、重生啊，这个当中呢，都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呢，哈，我们的信就表示我们有一份要我们合作的地方，我们要付出的地方，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回到刚才我讲的，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为什么神要去行这种大能来显他的作为呢？因为他非常爱我们。因为人跟他的关系决裂了，他很希望我们回来，所以他就有一种呼唤。如果你看到旧约哈，他常在呼唤：“回来吧，回来吧，好，回家吧。”好，我有一个经节，今天没有时间找哈，应该是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再来一个小先知书，他说：“回来吧。”好，我等一下再找看看哈。好，那么现在呢？当我们谈到悔改的时候，我希望今天你看到那个悔改的那个很光鲜的那一个层面，好吗？好，今天我的目的在这里哈。当你谈到悔改的时候，我心里是很喜悦的。为什么呢？我们听到耶稣讲到三个比喻啊，有没有讲到这个我们都很熟的浪子回头，讲到富人丢了银子，讲到这个一百只羊少了一只，它里面有三句话，我们现在。稍微听一下哈，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哈，就是第一个，他说呢，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第一句哦哈，这个是谈到100只羊的那个那一只找回来只羊。好，然后呢，这个父亲跟他的大儿子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另外一个，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子为他欢喜。好，从今天呢，请你有这个印象，谈到悔改的时候，不是一件那么沉重的事情，不是一件那么难让我们起口的事情，好像我们很难，哎呀，要跟他讲神的爱，然后要去跟他讲说他是罪人，这个好像让我们觉得很为难哈。事实上，谈到人的悔改的时候，是一场欢庆的喜宴。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事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很明显的看到。刚才我们谈到悔改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悔改呢，扮演着一个入口，这个入口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和好的一个入口。如果我们没有懊悔我们的那些罪行或罪性的一些弊病，那我们就不会转向神。好，那么这个悔改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在最后，你知道这个耶稣，圣经上耶稣对教会所说的那一段话是亲口说的，四福音是让人写的，这是他亲口说给约翰写的。那么里面就是提到，有耳的就当听，要悔改，有没有？好，所以这个悔改、重生、得救、跟神和好，哈。悔改是我们跟神和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神欢迎我们回来，好，一个归属，跟神一起同乐，而且呢，被神医治了，我们的病得到医治痊愈了，而且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入口，可以这样讲哈，一个门口哈，一个入口，讲入口好了。好，好，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刚才那三个例子里面的那个浪子回头哈，我们来理解一下， 到底什么叫悔改？我们都知道浪子跟爸爸说，我要出去把我应得的给我，然后爸爸就给他了，爸爸很爱儿子哈。那当然我相信爸爸的心里面也是有担忧的，但是呢他就给他了，然后到一个地步他浪尽所有的，等于说他的方向是背着他爸爸，就是离开他爸爸了，他的方向呢就是，对不起我那讲义飞掉了哈，他的方向已经是本来是跟他爸爸在一起的，现在就是背离他爸爸，就远离他爸爸了，而且呢拿着他爸爸给他的财产呢就浪荡去了。好，那当他都浪尽了之后，他才突然间想到怎么那么落魄。其实在那种危机里面哈，在那个情况里面哈，事实上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回家的。有人想说哎呀我已经没面子了，可能就是死路一条了，看是饿死呢还是自杀呢还是就是自暴自弃呢。但是呢他就有一个醒悟，圣经上那个儒家福音第15章17到18节，他醒悟过来。醒悟什么呢？他醒悟到说有一个家，有一个父亲，有一个他可以回去的地方，怎么回来原来都没有想到呢？因为他被蒙蔽了，他有一个假象，一来前面的假象是什么呢？外面比家里更好。第二个假象是什么？我有家回不去了，人家不会要我的，所以他说我回去当雇工就好了。但是他首先呢，他在这个意识里面呢有一个醒悟，看到真相，眼睛开了，我有一个家。而且从他从小跟父亲的关系，他信任，我相信我爸爸绝对愿意给我这口饭吃。他那时候是因为连猪吃的东西他都没有办法吃，落魄到这个地步才醒悟过来的。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哈，有时候一个人他你要帮助他的时候，他如果不到那个谷底哈是不会起来的。然后那个醒悟呢使他就开始往那个对的方向去想了。我爸爸里面我家里有那么多雇工，我当雇工就可以了。我姑且一试。好，光是你的醒悟，光是你了解了，光是你懊悔了还不够。接下来他先跟自己讲哈，他说我要起来，然后到父亲家里面去，然后我就跟他讲嘛，就自己开始在想说我该怎么对父亲讲话，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哈。刚才是哪一位是雅琴讲的，我忘记了。应该雅琴说，我们其实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是得罪了神啊，因为罪基本上是我们对神的一个问题，也波及到我们跟人的问题。所以呢是伤了啦，伤了啊神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八心，然后也伤了人的跟我们的关系哈。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就这样想了哈。好，想完之后意识到了，他提出了一个行动。圣经上在15章的21节那里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啊。刚才我们提到哈，悔改基本上一个很重要的是，我意识到之后呢，我转了我的方向，转向天父，我整个的方向转向天父。我已经顾不了我多么的羞耻也好，多么的落魄也好，多么的失败也好，我就是要回去。他把我当雇工，我就是配得当雇工，好，所以呢他就往家里面去了。在这个时候，这个回家的浪子的心态是很卑微的，是很愧疚的，是很抬不起头来的。可是我们看看这个父亲怎么对待他，我们都很熟哈。当儿子跟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的时候，这是一个承认哦，对父亲的一个承认，我们讲的认罪了啊。那这个父亲是 在门口看着儿子回来迎上去，儿子都要说这种话，对，这句话已经不是以前说爸爸我的钱该得的给我，不再是这样的一个儿子了哈。接下去我们看到父亲做什么，他把那上好的袍子就拿出来给他，然后把那个戒指，代表儿子的那个权柄的那个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然后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意识到醒悟了，然后就回转他的方向。那么这个的方向是什么？是回家的方向，回归的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是各行己路嘛，都走迷了路啊。所以我们有对象没有错，我们是转向神的那个方向。这个悔改呢，让我们走对了方向，而且呢上了耶稣这条道路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因为有这个悔改呢，所以就让这个浪子呢可以跟他的爸爸一起享乐。你想想看，如果那天爸爸开那么大的一个宴席，然后浪子在那边缩头缩尾的哈，就是不敢看人的话，那有什么好庆祝的呢？我相信那个浪子一定觉得，哎呀，真是不能想象，竟然大家来庆祝我的回家。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中国人有这种讲法哈，他是可以跟爸爸一起同乐的。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可以跟神一起同乐的，以神为乐。我们换过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他的哥哥，他爸爸说，我家里面有的都是你的，你要吃什么，有什么没有呢，你自己都可以杀，你可以做主的。可他却没有办法同乐，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很自义的心，他嫉妒他的弟弟。当然以一个正常的理性来看，情性跟理性来看，这个弟弟没有错，他是有道理的。你看，浪尽了所有，你才不配做我们家的儿子，你现在回来还对你那么好，爸爸从来没有帮我杀过一头牛或一只羊啊。那么意思是说呢，这个大儿子跟爸爸心里是有距离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和好哈，他是有距离的。当我们跟神不和好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同乐，以他为乐，或者是他认为喜乐的，我们也很喜乐，与父同喜乐，与父同哀伤。好，然后呢，这个悔改本身呢，也会带来医治。好，那我先不谈这个，因为我可能今天会谈不完。好，我先谈到这里，就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景象，让我们来思考，其实悔改是一件大喜事。只是呢，有时候我们把这个谈到这个罪的事情的时候，把这个入口呢弄得太小，弄得太狭隘，让我们感觉好像很难钻进去。为什么撒该跳下来？他说：“我今天如果有讹诈人，就啊还人家四倍啊，我怎么样救济穷人？”哈，因为什么？因为他听到耶稣说，撒该你下来，我去你家。对象是谁？是主耶稣自己，是耶稣使他有这个转变。他懊悔了他前面的一些过犯，然后转向耶稣。那么那一些事情呢，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羞耻了，是喜乐。所以我希望今天呢，我们弟兄姐妹呢，对于这个悔改的事情呢，不要感觉好像就穿一个麻衣，有了哈，旧约有了，穿一个麻衣，然后很哀伤，没有错，里面是有懊悔的，懊悔也会有痛哭的，也会有哀伤的，没有错。可是那个哀伤呢，会转成喜笑。所以圣经也有一句话哈，应该是雅各书，我们要把那个就是我们在平常的表面上的喜笑要转成哀伤。那么当我们有真正的应该有的那种哀痛的时候，哀痛的人有福了嘛，哈，我们就会转成喜笑。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当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的全备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 不管我们刚才谈到哪些因素哈，哪些内涵哈，我们把这个悔改这个入口呢，开个大门欢迎人家，但是不能改变悔改的本质。就像刚才苏林讲的很多，他讲了好几个他的实例啊，比如说我们会把它淡化，我们会把它拿一个借口，我们会把它稍微做一点装饰，包括我们自己。所以当我谈到这里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就有一个形象了哈。当耶稣在说，你知道吗，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多么的快乐，神多么的喜悦。那我们这个悔改的人就不要停在，哎呀我多不配呀，哎呀神啊，你可能都记得我所有的过错，我们会这样对不对？那魔鬼的工作。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把今天的我几个经节先把它稍微简单的过，你们都很熟了哈。比如说像路加福音第24章47节，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人跟神的隔阂是什么？就是罪。不然的话，耶稣不会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耶稣经历最黑暗的时候，也是最痛苦的时候。传悔改赦罪的道，有悔改就有赦罪，没有悔改就没有赦罪。一个人没有被赦罪的话，他心里面不会轻省的，永远就是罪的重担，心里面不会自由的，永远就是被控告。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不管哪个地方都一样。然后呢，使徒行传11章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因为他们那时候会对外邦人传福音，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以悔改跟赦罪，悔改跟生命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生命是一个结果，赦罪也是一个结果，悔改是一个入口。那么接下来为什么悔改是一个入口呢？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说，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相信，我们今天姑且不论什么叫突然相信，就是相信的很，不是真的相信，我相信很枉然哈。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好，现在我们来看他怎么讲福音哈。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福音竟然谈到死，这个福音竟然谈到一个没有罪的人受冤屈为我们而死。为哪一种人死？罗马书第5章讲得很清楚，为那软弱的人死。还没有认识我们哦，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哦，就为我们的软弱死，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的对他的一种抵抗，为我们对他一种仇敌哈，就仇敌的这样对抗神，跟他为仇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福音从这里来的耶，福音是从耶稣把我们的罪全部担起来。那他担起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刚才讲过了哦。他做了，我们还是要跟他一起做，就是悔改。他赦罪，我们悔改。好，那么现在呢，这个里面就整个就带向我们跟神的一个和好，这个叫做福音。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景象哈。请你打开，我这里我没有给你们哈，请你打开启示录，启示录的第5章，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5章。好，我在念这个之前再把一个经典念一下，刚才讲到和好哈，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好，所以既然这个福音是生命的福音，是得自由的福音，却是要从死开始。所以呢，圣经提到我们受洗是怎么样归入他的死，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景象，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让死回家的那个景象哈，现在我们来看到一个形象， 看到启示录第五章天上的一个形象，第一节，第一节提到，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这个启示录刚开始在地上，耶稣对约翰说话，好，然后马上从第四章带到天上去，然后天使又带约翰去看到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封了，里面呢揭开，里面封的七印。好，那么这个七印对于这个犹太人，他们了解什么叫做七印，你们是关系到审判，那他就很想知道，因为他也理解过但以理的那些旧约的这个先知书啊，那他就很想知道，可是他看到一个景象，他很着急，没有人可以揭开那个七印，这个时候就哭起来了。约翰他对耶稣的跟随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耶稣的一个就是愿意跟随耶稣做一个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门徒，是做得很地道的哈。你看他知道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他知道整个人类历史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他对那个书卷他已经有一个想法，然后呢他焦急，他哭了，有负担啊，有负担，对于这个未来神的这个国度的奥秘有负担。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可以展开的，没有人有资格可以展开的，所以呢约翰哭了。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好，这里是一个动物的形象，狮子的形象，得胜的狮子，哇，好威风哦！一站出来一吼，全部的这个百兽呢可能就俯伏在前面了哈。好，接下来那一节第六节又看到另外一个动物的形象，然后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现在我们注意看到哈，神的作为，神本身是很尊大的，主耶稣是一个复活得胜的主，他胜过所有的死亡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啊！但是有一个我们不能没有的，如果没有被杀的羔羊的生命，绝对没有办法展现出这一只很威风的得胜的狮子的形象。这个就是我们得到福音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全貌。悔改就是转离我们的过去，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我们没有回家，我们怎么可能会跟他同死同埋葬呢？埋什么呢？被杀的羔羊的生命是得胜的一个前奏。所以谈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个福，好大的福，有神的福气，就是把恩给我们，更多的恩给我们。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定会有这个羔羊的生命，耶稣亲自成为被杀的羔羊，我们跟他同死同复活，也要经历这种生命的历程。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两个形象景象，一个是浪子怎么样醒悟，然后提出行动回去跟他的爸爸和好与父亲同乐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呢到这个后面这个得胜的这个狮子大卫的跟犹大的狮子，却是一头被杀的羔羊。好，那我今天呢我里面还有一些跳过去了哈，我先到这里，我先让大家提问，或者是谁还要补充啊，比如说像刚才 有谁还要再补充我们谈的这些，或者有谁要分享一下都没有关系啊，我给大家一点时间，那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好吗？好，好，哪一位？我们今天有一些第一次上来的啊弟兄姐妹哈，那我们就对不起，因为事实上我也不是主人哈，那我其实我们都很我们是家人了哈，那就我也就不一一介绍了哈，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人也不认识这个主家的这边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都是啊主内的家人哈。好，那哪一位要提出问题呢？还是你要分享的？
师母，
是你讲
那个你讲到那个上半节的时候，说如何帮助对方谦卑下来。我好像没有听懂怎么去帮助对方，我也发现就是这个都是骄傲，就是身边的人呢、啊 uh-huh. 不认识神、uh-huh. 有的时候可能都是因为骄傲，但是怎么去帮助他们谦卑下来呢、uh-huh. 这一点我没有听懂。
OK， 好像我们也还没有讲到那里是不是哈？好，那我就顺便牵扯到我们上次的一个连续下去了哈。我们的上次我们的主题会，我们会今天会提到悔改，事实上我们上次提到说如何帮助一个悔而不改的人哈。那个地方呢，我说呢，怎么样领人悔改，请记得这个领人，我们是圣灵的工作是叫人知罪哈。那领人的话是引导人能够去认识他自己，然后看到他自己的啊骄傲也好，或他的问题也好啊。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还要再深入。我们是可以引导人的，我们可以领人。一来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个经验啊，这不是只有一个方法而已，我们本身有这个经验。然后我们就好像起一个期待说，我们把他领到那个大宴席，回到神的家中，然后神欢迎他的大宴席啊。那一个人的这个忧伤痛悔的心哈、啊，一定要有一个，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然后也有他的一个时间上面，或者是一个关键点也好，或者是有一个他的一个转捩点。但是呢，我们就需要对他的这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一个等候呢，我们要陪伴。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以前说我们的目标，大目标就是要让他能够得信主嘛，对，没有信的要信主。如果已经信主的，让他更新靠近主，这是我们的两个很重要的方向嘛，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再把它缩小一点，我们如何，因为只有一个谦卑的人才能够靠近神，那么靠近的神就神有很多的恩典、哦、不是我们，是他就自然就会得到神很多的恩典，很多问题都就会迎刃而解、哦、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辅导人怎么样陪伴他，怎么带领他、哦、这是我的这个本来的我的那个辅导课的一个重点啊。那好不好，这个先放下来。那我要给你一个功课，你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哈，你本身是怎么，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们，或者你想要分享以后分享没有关系，你本身有没有这种经验，你不用回答我，你去想一下啊。然后呢，我说过我们这个辅导的人，我们用真理来辅导的时候，用神的话辅导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讲一些我们自己就都不确定的话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我们相信了神的话，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有一个追求，就神啊，你让我真的是有生命的体验啊，我不但相信而已，而且我是可以真的是用生命来见证这个话是真的，这样啊。好，小红，我了解你的意思，这个也是我们啊可能下次的课题、嗯、好不好？好、啊，这个不是一个公式啦、嗯、也不是说一二三点就可以去，然后就把那个人就逼到去悔改了，也不可能。好、哦、yeah, 但是这是一个引导，
是
也是一个陪伴、
嗯、
跟我们讲的陪伴一样，就是一个陪伴，但是我们的方向就是把他领回来、嗯、把他让他回转、哦、有时候呢那个给浪子喂猪的那个主人其实也是一个原因啦、啊、他把他逼到一个地步，连猪食都不给他吃、哦雅琴，你要补充吗？
嗯，没有补充的，我就刚刚想了一下，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哈，就对于我来说，实际上受洗的时候我并没有重生哈。如果按我的理解，现在的理解，重生的就是一回事。让我，
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的一个转捩点吗？你有没有一个转捩点能分享一点吗？
当然
呀，我觉得你那个很深刻，连妈咪都记得很深刻。
哇，是吗？对，
每次我要讲什么他就说那个昆西的太太，那他 他不会讲你的名字，他说昆西的太太那个见证啊，就拿来讲，他这样讲。
是，其实我真正得救重生是我受洗之后的好几年以后哈，实际上在神的管教之后。是吗？我戴上耳机的效果会不会好吗？还是我因为刚刚戴上耳机没关系吧哈，我就戴上耳机说见吗？
好的，可以可以，听得到听得到，
你们能听，可以听见啊。如果效果不好，我是应该把耳机拿掉。好，
可以的。
是，对于我来讲就是是在神的管教之后哈，然后有一些很真实的经历，真正的经历到神，都是我受洗好多年以后的事儿。真正的经历到神跟我有很亲密的关系。实际上是在我最黑暗的时候，在神是在苦难中重生了我。然后你师母你，然后真正知道他是神以后，我重生以后，我觉得我的以前认为自己错了，可能也有大家分享的那样，就是悔而不改了哈。真正的或者就是真正重生之后，是神管教之后重生以后，我觉得才真正的悔改了。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哈，就是把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些，就是说来到神面前来清洁我，就发现在这之前神都不是我的神。从我重生那之后才真正的把神，我不是说我不再犯罪了，事实上还是有的哈，但是我就不愿意再犯罪了。
是的，
就是我
是的，
我知道我如果再继续犯罪的话得罪神的哈，我就不愿意了。对，就这样。重生之后的一个但是那个点就是在我年以前，就是那大病一场之后哈，重生的。那师母你刚刚问我的说一个点是指什么？
我只是问你说你那个你有一个那个点，就是等于说你经历到这个啊，就是你讲的那个重生那一点，对，就是那个，等于说你有，等于说你在那里，你经历到悔改，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对了，对了，哈，这是我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是的，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作为做到我们的身上，哈，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很尊荣的一个他的儿女，感谢主，感谢主，是的，是的，
是的。
还有哪一位吗？
师母，我分享一下，我是银璇。
好的，好的，你讲。
我记得我重生的那个转折点是我认真读圣经之后。我特别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七节那里，17-18就是讲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然后特别是在第18节，他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那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是真的是觉得自己是无知的，所以当就是有固定的灵修之后，然后神的那个话语跟真理就会 慢慢的进到我的里面，然后让我看见很多我自己无知的这个状态，
是，
然后生命就慢慢的被扩张跟改变。所以那个转，我自己的转捩点是在我固定读经之后。
Amen。 是的是的是的，神的话就成了两刃的刀，对不对？好，就很剖析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的，光照，一方面也光照。是的，神的话语很有大能，有大能。
好，我就分享这一点。
好的，谢谢谢谢。其实那个信这个字哈，信就一个人一个言哈，就人去抓住神的话，人相信神的话啊，非常好，感谢主，都是神的作为，你看。啊，你们看谁准备一下，要不要再问或者是再分享哈？刚才小红的问题，我想我把上一课稍微提醒一下，小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啊，这一课有没有听到哈？就是呢，我们领人悔改的话，基本上是跟圣灵同工啊。那我们的心里面要不轻看，不定罪，而且呢，是把人带到我们体会神的心意之后。比如说我们刚才体会到说，哎呀，神好高兴一个人悔改哈，把一个悔改的人看成怎么样宝贝的一个孩子哈，那我们要有这种心意，把他领到这个他的心意里面来呀。所以这是上次我们提到的，我们可能两周前了哈，所以我们在我再做一点复习才好衔接下面的。
谢谢师母，谢谢姊妹们的分享。我自己说就是从师母讲的这里，我自己很感触的一点就是说师母讲的说悔改与同乐。这里真的一个喜乐，一个喜乐之行。Uh-huh. 我自己是觉得说我自己就好像说一直就会觉得自己很污秽，很不配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而且但是我其实回想我过去跟我现在一比一看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充满喜乐，真的是我、我现在心里充满喜乐，我很感恩，甚的真的是因为因着悔改，因着神的带领，所以我也能够到这个集体来跟姊妹们一起学习，真的我很感恩。谢谢师母，谢谢姊妹们，
感谢主，这是神的真理、哦、神的真理。
我记得
我自己也讲一下哈，我自己哈，我17岁的时候啊，我那一年啊重生，我13岁，我上次跟你讲，我教主日学，教会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还帮他们司琴哈。你可以想象说一个宗教徒了哈，基督教徒哈。然后就是教主日学哈，当然我不是凭空讲的，也是按照圣经讲的哈。但17岁的时候，我才眼睛大开，哈，知道说后原来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就不会想说哦我在教会做什么事情，我有什么才能，哎呀我做的怎么样，而是想到说，哎呀我没有在。我没有信耶稣的话，我根本就没有人生跟没有方向了。好，这是我的啊第一个哈、啊。那之后马上18岁，为什么我17岁啊会有这个好像打开我的眼睛呢？因为神把我的偶像拿走了，我的父亲死了，突然间哈、死了，所以呢偶像拿走，那个蒙蔽的眼睛就被打开了。然后呢第二年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我的人生交给神，我一定要把我人生献给神，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觉得说有意义有价值的啦。好，我这个人是个这样的人，然后呢神那么爱我，那我还有比谁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就给他用的呢，我就这样献给他了。好，那么之后的过程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次当神光照我管教我，或者是光照出我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很高兴。刚才那个燕华姐讲的，我让我想起来哈，我就觉得说哎呀哈， 过去那个光照我的神继续的在光照我，是活的神哈。而且呢，当有这一位神还可以让我看到我的缺乏，我的不好的时候呢，我心里那种有点像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就觉得好像很饱足哈。那么这也关也讲到像银璇讲的，当你在这个真理里面进入真理之后呢，你心里就很满很饱很喜乐哈哈。所以这是我的历程。所以后来呢，就对于那种神的那种圣灵的提醒就很敏感，非常敏感。好，就是因为我喜欢，我基本上我认为哈，我们从这个神不喜悦的转向神喜悦的，是一件让我们很光荣的事情，而且是跟神同乐的事情。所以呢，
这个
对我来讲不是重担，对来讲也不是羞耻。哦，我也不会怕说人家说，哎呀，我怎么这样想，怎么这样说的？啊，像我到现在哈，还在学习说那个诚实无伪，我现在还在学习，神还在教我。然后每次神指出一个我还没有到一个无伪的地步呢，那我就很觉得我好像又进阶了，我又提升了，感觉神没有把我放下，一直在。塑造我哈，所以我还有成长的空间，这是我的经历，到现在还是一样，好呀，还是一样。
真的，我很羡慕这些姊妹，很小，好像四五年这么小就认识神。真的，我自己是到老了才认识神，五十多岁才认识神，
不晚不晚不晚。
但是的，我也是觉得我不晚，因为我就想说，我认识以后呢，我就是。一步一步我觉得我自己呢，就是感觉到我真的一步一步在跟着，在跟紧跟着，在
是
真的，也谢谢师母，谢谢这些姊妹们在一路帮着我，真的很感恩。我
有时候后来的居上神讲的，圣经讲后来的居上，
我努力努力，师母我会努力
呀、我常常很怕哈，我成为一种心态，就像那个长子的心态，那个浪子的哥哥的心态，就是自义啦哈，或许很守规矩啦，也很有资历啦哈，很懂得律法啦，但是到一个地步呢，事实上他也是需要悔改的人，他跟爸爸有距离了嘛，有疏离了啊，他没有办法跟神同乐。
感谢神。
还是说你有什么疑惑啊？比如说其实讲这些我们在讨论在分享的时候哈，这些东西我要呈现的不是神学哈，不是一个神学的内涵啊，一个学问本身的一个深度，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个生命性的一个全备的这个救恩福音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我们的生命流露出去，分享给别人，就成为一个报好消息的人，成为一个穿着福音的鞋子，能够踏出到处啊，分赐我们的这个福气的人。神给我们更多的福气，那么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这样的恩典一样的分享出去。
是的，
所以当我们在辅导关心人的时候，不要把眼睛定在说，哎呀，我在解决对方的很难的问题，这个很惨的事情，或者是他的很糟糕的境况，不是的，而是说呢，我们要去报个好消息，说你知道吗？不管你多么的低，不管你多么的难，我们有一个至高的神，有更多的恩典，很奇妙的要把你抬上来，然后呢？其实就在见证我们这个神的作为，神的作要临到这个人的身上，借着我们成为那个报佳音的人，这样。
是我有一个问题，
是，
我通常在跟人家这个讲到他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啊，我明明看到就是说这个他本身是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哈，可是呢，你要是问他跟神的关系，他觉得跟神的关系很好，我就这个不太
不认为
啊，对对对，
他
不认为，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帮助他，就是他这个 他自己觉得很好，可是我就明明知道这个中间有不对的地方，这个
不合乎那个就是我们的真理的层面，对不对？
对
嗯哼，有没有人有经验？就是对方不自觉，然后你认为他，就说你有一个可以纠正他的那个，但是他不认为，有没有人有经验？怎么办？
请问这位姐妹，她是怎么问他的？就是她觉得她有跟中间有问题的时候，她是怎么问那位姐妹的？她怎么发问的？
等于说你具体稍微再讲一下好吗？那个舒玲，
我碰过好几次这样子的，不是光一次，所以我现在问的不是哪一个，我只是我就是
那举一个例子好了，举一个例子。
我直接的问了，我就问说，那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就是想要把他引到跟神的关系嘛。
嗯，
然后那可是他自己觉得很好，没问题呀。
比如说是哪一个方向不好，你问他，然后他了解你的意思吗？等于说你也没有点出来，对不对？你也没有跟他说，哦，你这样子你不觉得这样子是怎么样，是这个意思吗？
我只是
还是你已经点了，他还是不认为。
我可能只是开始想要把他引进去嘛，不是在陪伴他，要引领他到这个。可是当他这么一觉得，他说觉得没事，他就觉得我就不太知道怎么样去进行下去，所以我就想说
OK 好，刚才是那个杨燕是你在问对不对？是不是？
是。
好，杨燕，那你先讲来。你讲你的那个啊，跟他分享你的看法还是你的经验好吗？
啊，没有，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情况之下哈，因为我被人家这样问过哈，我这样被人家问过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就是我会觉得第一个感受就是。他一定是有一个条件，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我跟神一定有问题嘛。我跟神的关系
等于说我们论定对方吗？是论定对方吗？
对对对。那这样的情况下他要看情况咯，他比如说我最近很不习了，那你说有没有关系，跟神有没有关系上有一些问题，应该是啦，如果不是的话那应该很习了才对嘛。那但是这样的发问的方式有的时候会让对方很不舒服。就是对方可能会有点这个自我防卫嘛。我不知道哈。
刚才舒玲你讲的是说对方无意识还是说自我防卫？
我是没有觉得，因为我只是。我没有定他的罪，我也没有什么，我只是想说大家了解说啊，那你觉得你自己就是闲聊啦哈，闲聊就想要帮助他，就是跟神啊，就是那你在这些事情上，那你跟神怎么样这样。可是他自己觉得很好，我就是觉得说那是一个他没有我没有说先，我是想要把他引到说，
我懂，我懂，
会伤害
你心里面有负担，心里面有负担，你看到方向，可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所以你也不好再去往下面带了，
对
不对？对，
我不太知道该，对对对，他没有，可能不会觉得是我想我问的方式应该不是让他觉得被冒犯。
是，你连问都还没有问呢、啊。
我只是想要把他引，可是他这么一讲，我就好像不知道要怎么样下去。
好。那杨燕，你要继续吗？继续你的跟我们谈一下吗？就是说，我们不要兴师问罪哈、啊，不要去论断，然后呢？
不是。我觉得以前我经常会这样问问题嘛，就是问你最近跟神的关系还好吗？ 或者你跟是不是跟神的关系有一些问题呢？
OK
那其实归根结底肯定是有问题嘛， 他要不然他就不会来找我嘛，是吧？或者是我就不会发现他有那么多愁苦嘛。
嗯哼。
但是当我这样的问的，我发现有些人他跟我那一次经历有点像，就是会有一个自我保护，或者说，对，这个也要看情况的啦，也要看，不一定都是这样，对，那如果是那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后来反思自己，那我就换一个提问方式，我不用这种方式来问他，那他也许会不那么那个自我保护，他就不会说啊，我
想
好的呀，或者说
我觉得
可能没关系啊，
是，
对，
是。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的问话或讲话的方式，对方的理解其实有时候也要有一些时间去彼此明白啦，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讲的跟对方理解的哈，还有属灵的这种交通哈，属灵的默契哈，我自己也一直在学习，就是要深入浅出啊。当我发现说对方你看到一个问题哈，看到一个问题说我看起来是这个问题，那可是我问题表达出来的时候呢，他并不见得懂。比如说我们说哎呀，我们跟神是关系哈，那对他来讲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什么叫关系，他不懂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就再退一步的来引导启发他了解什么叫关系。就是用的他可以理解的语言，哈，
对，
有时候是他语言上的跟我们的还没有默契，哈。那如果说像杨燕讲说对方有一种防卫心理的话，那我们就停在那里。我觉得说如果他不成熟的，我们就硬去摘也是很痛的，啊，我们就是我刚才讲的哈，我们不轻看，我们不定罪，然后呢，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引导对方，好。刚才其实苏林是跟他特性有关系，他看到他是真的有负担，他很有负担，然后呢他对那个人的需要他是比较直白的，是不是？苏林是这样子，你比较直接性，对不对？
是，我不太知道怎么样用
比
较那个方法。
对，我了解呀。那其实呢，如果我是你了哈，我是你的话啊，如果神要你学习怎么样去开始慢慢的去比较能够深入到别人的里面去的话，那你一定会学习。那如果说神给你这个特性的话，我觉得有时候直白就跟他说，哦，我比如说你自己的哈，我过去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啊，那可能我的问题在哪里，有用自己来啊，好像照一个镜子一样说，那你会不会有这种问题，有没有这种问题呢？齁，啊，就是你探问也给对方一个，不要说是他一定这样，但是呢就说我只是想了解说你会不会有这种需要呢，类似这样子。齁，那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直白的人，我认为你的心理如果是一个，因为你的目的不是要效果，你的目的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齁，所以我觉得你忠于神，然后呢就跟着神后面，跟着圣灵的后面去帮助别人，我觉得也不要太在意说我弄出来有没有效果。因为有时候哈，你跟一个人讲一句话，他可能要等2年后才理解你的话，我有这种经验。好，上次有一个弟兄就做这样的见证，他说等了他几年啊，2年，对，就等了他讲的就是2年，对，他说我在讲他2年后才明白，好，但是因为我本身对他我没有轻看，我也没有说没有说让他有感觉我对他有定罪，所以呢虽然他不喜欢，就像刚才杨燕讲他会有那种不喜欢，可是呢因为我本身我是坦然的，所以他在2年后呢他自己回归来跟我连结到说，哦，我现在呢明白了，而且我明白你的心意，你那么有耐心，他反而这样子讲，哈，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有我们的特性了，哈，你的特性，我的特性，哈，还有比较能够去到里面去的这样的人都有，但是我们就是对神忠心，这样就好了，就是回到刚才我们的原则，不轻看，不定罪，然后呢，按着神的心意。你看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他有他的步骤，好，他 像他对那个啊撒玛利亚人有没有，他就旁敲侧击。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但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方法啦，因为我们不见得有那么多重的，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话，我们不见得有这个。但是圣灵可以给我们，如果我们有负担了，圣灵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智慧，我有这样的确据。嗯哼，还有吗？我们可能大概只有在十分钟好吗？啊，可以吗俊德？多给我们十分钟的恩典哈。好，还有哪一位？非常好，很实际的讨论，非常好。
我在想哈，杨燕刚才说的那个话哈，是我问他的。杨燕，是不是我问你啊？有一年我回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这句话。不过他我你没有给我的感觉是你在defensive， 就是你在防卫自己，你还就是很坦然，就让我挺放心的。你就说我跟天父的关系很好，所以我就没有想，所以我你不过你这样一提醒我，我也就知道说，其实因为我跟你很亲嘛，所以我就单刀直入问这句话哈。所以的话，我觉得听了你们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也是一个学习，因为我们都很
直，谢谢你还记得，
有时候拿着刀，
谢谢你，
因为我就想说，有人说就是我，
有时候哈，有时候
所以你这样问我也不会受伤，
因为我知道我也不会就轻易那样的问，因为我跟你是
啊哈
很好
啊，
所以我就问的很直，
嗯
呀，彼此有信任呐，彼此有很。很信任的关系就没有什么介意了，啊哈，是的，
对，
是
的，
呀，啊哈。